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五角大楼说，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最近飞越了南中国海中国人工修建的岛屿上空。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一直在这个地区的国际空域进行 B-52 轰炸机的飞行，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有过一次 B-52 的飞行，我甚至还不知道飞行的确切日期。中国地面控制人员曾经尝试和那架轰炸机进行接触，不过那架轰炸机继续其飞行任务，没有任何改变。而据国会山 Hill 网站报道说，有两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周末飞越了中国人工修建的岛屿。10月27号，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执行了一次自由航行使命，驶入中国进行造岛工程的主臂礁12海里范围内，中国提出了抗议。上星期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访问了那一地区，不过美国国防官员说 B-52 的飞行计划是任务呢是早已计划好的。伊斯兰国声称对贝鲁特郊区星期四发生的2起自杀炸弹袭击负责，爆炸导致至少37人丧生，大约200人受伤。这个激进组织的说法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是爆炸事件与其他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同出一辙。爆炸发生在巴拉吉奈，那里是一个真主党控制下的繁忙的商业和居住区，真主党武装分子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警方说2起爆炸间隔几分钟，第三名自杀炸弹袭击者的炸弹没有引爆，后来从在废墟中找到他的尸体。幸存者报道说到处是血迹和尸体，一名男子说他当时感到是世界末日来临。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真主党一名官员说，星期四的恐怖袭击不会吓倒他们打击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国的努力。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谴责了爆炸事件，称那是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他在推特上说，袭击平民目标是卑鄙和无理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在未来几周做出更多努力，限制伊斯兰国生产和销售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而这帮助这个恐怖组织为军事行动筹集资金。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说这番话之后呢，他将展开一次三国之旅，包括到维也纳参加有关叙利亚政治未来的会谈。克里说，联军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发动了8000多次空袭，打击伊斯兰国的领导层。他还表示，联军已经缩小了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范围。意大利警方宣布在欧洲不同国家展开一系列逮捕行动，这是针对涉嫌参与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进行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当局说，突袭的目标是总部设在挪威的一个伊拉克库尔德招募团伙，他们通过互联网向未来成员灌输激进思想，并将这些人送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组织并肩作战。这个组织的至少6名成员在意大利被逮捕，4名成员和3名成员分别在英国和挪威被捕。另外，意大利、德国、芬兰、挪威、瑞士和英国当局搜查了26个地点，没收了物品和文件。意大利当局说，这个团伙的精神领袖法拉杰·埃麦德目前正在挪威监狱服刑。欧盟做出决定，设置一个援助非洲的价值20亿美元的基金，用以帮助非洲各国抗击贫困和战乱。有消息，各方普遍认为呢，战乱和贫困导致了最近几个月以来引起世人瞩目的大批难民涌入欧洲现象。首尔消息来源星期四说，据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名亲密助手被清除，作为惩罚似乎正在接受再教育。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的崔龙海一度被认为是金正恩的叔父张承泽在2013年被处决后朝鲜第二号权势人物。崔龙海还被看作是平壤与北京的联系人，他今年9月呢代表金正恩参加了北京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大阅兵。以上是国际要闻。
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同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通电话，赞扬他多年来为缅甸走向更包容、和平与民主所做的努力；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日前罕见地访问了中国西藏；菲律宾一些团体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抗议；中国新一波的强势反腐将给中共自身的官僚体系带来什么冲击，专家将为您解析；香港一些人权组织到日内瓦反映中国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几则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晚间，也就是缅甸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与缅甸在野党领袖昂山素季进行了电话交谈。奥巴马祝贺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民主联盟在11月8日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中获胜。奥巴马总统赞扬他多年来持续不懈促成一个更加包容、和平与民主的缅甸。两位领导人在交谈中还讨论了缅甸各方遵守正式选举结果，本着组成一个更加包容、更有代表性的政府的精神而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奥巴马总统指出，缅甸选举以及组成一个新政府可以是迈向缅甸民主过渡以及构建更为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的重要一步。缅甸官员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缅甸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自由公众选举而向吴登盛总统表示祝贺。缅甸信息部长耶塔星期四在其脸书上说，奥巴马星期三与吴登盛通了电话，向他表示祝贺。白宫没有发表有关这次通话的声明，但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表示，缅甸星期天的选举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缅甸大选的计票工作仍在缓慢地进行，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和他的全国民主联盟看来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国会一个高级代表团罕见访问西藏后，目前已经回到北京。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吉姆·麦格文等人。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西藏一事此前一直对媒体保密，星期四对外公布。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平在北京会见美国代表团成员时，希望听到佩洛西等人的西藏印象。报道没有具体谈到佩洛西的西藏印象，但是不排除其有关说法会随后传出。美国驻华大使馆没有就国会代表团西藏之行提供细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记者会上也没有谈及详情，只称这是两国议会间的正常交流。报道说，佩洛西经常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其中包括西藏的人权问题。他会见过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一直表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是希望真正的西藏自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开始的三国访问行程，内容包括有关叙利亚政治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以及打击叙利亚伊斯兰国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地利会谈举行之前，十月底曾经举办了有关叙利亚政治动荡的最初谈判。叙利亚副外长麦克达德说，奥地利会谈与会国应有具体的目标。
我的意思是说，希望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人应停止支持那里的任何武装组织。首先，他们应该打击恐怖主义，其次，他们应该向叙利亚人民提供解决自己问题的可能性。
不过，美国以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几个国家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继续在位，而俄罗斯则继续反对叙利亚的任何领导更迭。 麦克达德副外长说，
在他们希望讨论叙利亚政治前途问题前立即改革，叙利亚人民怎能同意这种想法呢？我们认为他们是在本末倒置。
俄罗斯最近抨击美国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计划，指责美国制造一场针对莫斯科的代理人战争。克里国务卿在前往奥地利处理叙利亚刑事问题之前，将首先在突尼斯停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危机还远未结束，大批难民途经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的富裕国家寻找落脚之地，但随着严冬将至，欧洲急需投入更多的经费以妥善安置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斯夫斯基发来的报道。
欧洲最近一直天气温和，因此大量的难民继续经过地中海涌入欧洲。但随着严冬即将到来，数千名正穿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的难民将面临更坏的遭遇。如果不采取足够措施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丧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欧洲与欧亚地区问题专家查尔斯·加蒂认为，国际社会应该马上行动。
巴
尔干半岛国家需要也必须以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来应对这个问题。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土耳其提供30亿欧元，以帮助其向难民提供必要援助。30亿欧元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拿出来的，而且或许还不够。但我希望他们对于难民的善意能够发挥作用。
美国海岸警卫队飞行员布莱恩·李斯科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中海一带执行搜救任务，他对欧洲援助海上难民的努力表示赞赏。
面对成千上万乘着不安全的船只漂洋过海的难民，他们的行动令人钦佩。人贩子们正以难民们的生命安全和幸福为代价挣钱，欧洲人在海上做得非常好，救了很多人的命。
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共同创办人凯瑟琳·纽兰表示，美国同意接收10,000名难民并不足以缓解危机。
我想随着时间推移，美国会接受更多的叙利亚难民，并让他们在美国安家落户。但我们对难民的接收程序和安全审查及其官僚繁琐、缓慢而昂贵，所以我们要大大地简化这些程序。
联合国难民署上周呼吁捐款9600万美元，用以向希腊和其他接收难民的国家提供额外援助。这些资金将被用于帮助难民抵御严冬。过冬准备计划将在诸如克罗地亚、希腊、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这样的国家落实援助措施，避免在冬季发生人道主义悲剧和难民死亡。美国之音记者波亚杰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各地的官员正在积极筹备下个月在法国为期2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希望在20多年谈判后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碳排放的协议。全球变暖及其对人类生存的有害影响被认为是所谓温室气体所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气候问题星期二在美国以及法国都是议事日程之首。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政府举行环境预备会议的现场外，法国环境保护主义人士举行示威，反对法国西部的一个新机场建设工程。有抗议者表示，法国应该效法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奥巴马以担心环境为由，取消了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基斯顿输油管道项目。法国抗议人士说，
我们在此请求法国和奥朗德总统在德兰斯圣母工程上采取同样的行动。
法国领导人主持了3天会议，为达成气候协议寻求可能的妥协方案。最棘手的问题一直是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可持续能源。 埃塞俄比亚总理说，
非洲还富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和潜能，我们需要尽快地利用这种潜能。未来十年内，非洲必须在农村全面实现电气化，这将能为非洲人创造好的就业机会，还将有助于遏制向欧洲等地的移民。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讲话中谈到了全球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他说，
例如在尼日利亚，气候变化并没有导致博克圣地恐怖组织的产生，但是那个国家遭受的严重旱灾以及政府应对无能，其产生的政治和经济破坏力被极端分子所利用，他们占领村庄，屠杀教师，绑架数百名无辜的女生。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华盛顿的一次讲话中说，采取减少碳排放措施不会损伤经济。
旁观的代价可能是灾难性的，难以用任何经济指标轻易衡量。
但是反对奥巴马总统减少电厂碳排放计划的人士表示，这样的做法将毁灭采煤就业，增加能源成本。美国之音 VOA 卫视霍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度尼西亚星期四表示，已经要求中国明确其南中国海主张，但是尚未受到答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尼星期三表示，印尼可能会成为除菲律宾以外东南亚地区第二个在法律上挑战中国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国家。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纳希尔星期四说，中国提出九段线主张，印尼提出了好几次要中国说明这一主张，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印尼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不承认九段线，因为它不符合现行的国际法。
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说，
印尼对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要求，纳图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中方也没有表示异议。
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官员星期二表示，菲律宾与越南计划下个星期签署一项协议，将两国间的关系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以便加深经济关系和海上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何塞说，协议有望在下个星期马尼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时，由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的主持下签署。何塞表示，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是阿基诺三世将举行一对一会晤的11个元首之一。越南和菲律宾是与中国在南中海有主权争端的5个政府中的两个。越菲两国虽然都强烈批评中国在争议水域咄咄逼人的举动，但是两国都表示，将要签署的联盟协议并非针对北京。在新闻发布会上，何塞被问及拟定中的协议时，没有提供详情。去年，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说，这种伙伴关系旨在改善贸易、投资和海事合作，包括海上搜救工作。虽然由于需要澄清一些措辞，早些时候推动签署这一协议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是旨在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进展仍然迅速。菲律宾官员说，两国政府一年多前刚刚同意召开联合委员会，启动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谈判。另一方面，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下个星期即将在菲律宾召开之际，大批抗议人士星期四前往美国、中国和日本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不同团体的抗议者游行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高喊菲律宾不欢迎奥巴马，菲律宾是我们的，中国滚开等口号，抗议他们所说的美中日三个帝国干涉菲律宾事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雷斯对美联社表示，这三大国决力并不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
China, Japan, the US, these are the competing imperialist powers in the...
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是帝国主义强权，都企图主导地区事务。 他们并不关心菲律宾人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大国手里的工具而已。
一些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征为慰安妇的菲律宾妇女也参加了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我们来抗议是因为安倍也参加了 APEC 会议，我们必须让日本政府明白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慰安妇的摧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把焦点转向到中国。上海首虎艾宝俊被调查的不到24小时之后，北京首虎现身了。11月11号，中纪委官网通报，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接受组织调查。至此，中国全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无一幸免，应了习近平今年初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的“反腐无禁区、全覆盖”的说法。下面是穆小艺报道。
刚过完60岁大寿不久的吕希文，现任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以及北京行政学院院长。07年起，他开始兼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由于吕希文在组织部长之位做了长达6年时间，他据报道被北京政界人士称为“老大姐”。中纪委并未说明吕希文具体涉嫌何种违纪问题，但坊间传言说，他被调查的原因可能是他在北京市西城区任职期间涉贪腐问题，以及任市委组织部长期间在人事安排上受贿。去年7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对北京进行巡视后指出，北京市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问题，有的干部选拔任用不够规范，存在违反机构编制和直属管理规定等问题。人事任免正是吕希文长期负责的领域。当时北京市委书记郭京龙代表市委表态说，对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问题，该查处的查处，该诫勉的诫勉。历史学者张立凡分析说，吕希文的工作主要在经贸委的系统，可能会涉及到大量的项目审批，在这些方面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吕希文大学毕业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分院团委副书记、北京市经委政治部干部处、市委工业部干部处副处级干部、市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级组织员、经济干部处副处长、经济干部二处副处长、处长、经济干部处处长。另外，去年2月，市民郭志勇曾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吕希文以及西石库大街28号院内涉黑性质团伙非法偷拆、宗教迫害、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买官卖官。现在这条微博在中国微博上已遭删除。吕希文的简历显示，他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是北京培养请来的本土官员。由于他在北京看似深厚的根基，被外界称为北京政坛坐地户，而职位在他之上的北京市委书记郭京龙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都不是北京的本土官员。有观点猜测说，坐地户首先被查是北京官场地震的先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中纪委10号和11号，那么2天呢，相继发布消息，查处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那么中国官媒称呢，京沪首虎落马，显示反腐没有洼地，但也有分析认为，新一波的强势反腐或给中共自身的官僚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吕希文和艾宝俊分别是中共18大以来北京和上海落马的首位省部级高官。至此，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均有至少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或被查。仅几天前，中纪委在10月6号刚刚宣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雪山被查。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北京、上海、宁夏最后3个五虎省份全部沦陷。而在此之前，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勒大克被中纪委宣布双开。自10月22号中共颁布号称最严党纪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来，中纪委打虎的节奏似明显加快。11月2号，新疆日报前党委书记、总编辑赵新卫因妄议中央的重大工作方针被双开。据中新网10月7号报道，在吕锡文和艾宝俊落马前，中纪委的打虎榜单上已有26人。本轮反腐风暴还席卷了各大企业。在过去一周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董事长司宪民和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福寿等2名国企高管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另有中国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张云被降级并带走调查。今年5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中央反腐正在布更大的局。文章说，经过2年多轰轰烈烈的拍蝇打虎后，中央反腐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人一事，而是着手更大的布局。不敢腐不是终点，不能腐、不想腐才是中央的目标。这一度被解读为可能是中共发出反腐降温的信号。不过这篇文章也暗示，反腐运动将从中央转向地方。文章说，与中央热火朝天的反腐局面相比，地方在反腐上的积极性和推进力度明显不足，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情况有之。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圈内某些人士曾预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打算从其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中收手，是误判。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认为，此前预计的反腐会告一段落，所指的是针对周永康、徐才厚这一层级的人物。他说，
之前说的他反腐到一定的阶段，就是说应该是说他对那个政局有影响的反腐应该是到了一定的阶段。
但研究中国民主运动多年的理论人士胡平质疑，即使是打大老虎的行动也未必能够真正停下来。
但是话要说回来呢，他打虎始终面临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没有解决。
嗯，
就是包括就所谓打大老虎这儿，是不是真正就停得下来？这一点那个看起来给人是那种感觉，好像就到此为止。但是考虑到他们上层的这种权力斗争，而且已经所谓就是都已经练过剑了，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前段时间都有几乎都是这个暗示了这个比如曾庆红啊这些人。
胡平今年6月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说，习王与政治对手的较量不会就此罢手，更激烈的内斗不可避免，而且很可能为时不远。浙江经济学者、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即便是在地方和企业界展开的反腐，就其本质来讲仍然属于权力斗争。
现在所谓各种反腐吧，也都是这种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所以都不能太当真了。这个至于，但是背后真正的政治斗争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我们坦率的时候也的确看不清楚。
金融时报引述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博志月的话说，大规模人事调动与地方政治及高官个人野心搅在一起，令外界很难解读任何人被双规的实力。独立评论人士胡平说，
而他显然不可能对所谓就是所谓有贪必肃，那个，他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他这个选择如何选择，我觉得就变得就很难判定。因为在最高层那一层的反腐，那么这中间他那个作为一种清除异己，那个你比较好判断谁可能是他打的对象，谁不可能是他的打的对象。而到了那个不那么高层的那些官员，他们因为没有明显的和最高层有明显的这种派别归属，那么谁是而他的反腐办的又只能是选择性的反腐败，他不可能见贪就打，见贪腐就打。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就变成一个就是弄不清楚的，我们现在很难看清楚的问题。
这或许是导致近期中国各地官员离奇死亡案件数量激增的一个原因。在财新网盘点近期官员突然死亡事件之际，新华社11月11号又报道了一起官员突然死亡案件。吉林蛟河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郝壮11月9号从其所在的办公楼6层坠亡。官方称， 郝壮坠落的原因是因为擦玻璃不慎失足落下，其遗体已于11号火化。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最近在香港端传媒上发表的文章称，尽管自十八大以来的纪律整肃和反腐运动在力度、规模和反腐方式上的确对官僚系统形成了巨大的震慑，但寻求扩张权力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僚体制之间已经出现越来越深的裂痕，官僚体系的忠诚度下降，离心力增加，懈怠惰政成为大部分官员的默认选项，少数有想法的则会选择和体制分道扬镳。九月初，山东济宁市长梅洪勇辞职下海曾引发舆论热议，他被认为是一位颇有政治前途的厅级地方官员。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发表评论认为，梅洪勇辞职是因为工作太辛苦而挣得又太少，月薪只有7000元人民币。报道称，从2013年起，官员辞职下海掀起一波新的浪潮。相较前几次官员辞职下海大潮，此次辞职的官员职位大多较高。党媒官媒仍然一如既往地为京沪两地的首虎入笼拍手叫好，新华网刊登了京沪首虎落马，反腐再次敲响警钟的文章，称此番打落京沪首虎再度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毅力，反腐没有死角，打虎也没有禁区。但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中共在高压反腐赢得民心的同时，也导致中共最高领导层与官僚体制之间出现结构性的张力。他说，
官僚体系的这种比如说离心运动对抗，它其实也没有什么模式，到最后它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这种形式反映出来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媒体惊呼道德滑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提出要建立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现了从上至下的忧虑。那么是什么导致道德滑坡？道德重建的最大障碍又是什么呢？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中国媒体上常见这样的报道，好心人搀扶一位跌倒的老人，而这位老人却反过来诬陷好心人讹诈医药费，后果之一是很多人见死不敢救。人们因此发出这样一种无奈，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些老人或许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身上折射出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人为的动荡，文化大革命葬送了一代人的教育，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扼杀了民主进程，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之后，金钱至上，政府官员利用权势巧取豪夺，钱权交易，这一切使中国社会陷入了道德困境。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官方媒体重新开始进行大灾面前有大爱式的正面宣传，即官方所谓的正确舆论导向。当局甚至祭出半个世纪之前的雷锋，此举被很多人看作是滑稽透顶的玩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次研究会上说，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已经降低到了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底线伦理或良心论，只要求人们遵守法律和最基本的社会规则，以防止导致社会崩溃的事情发生。他说，
还有目前哈，这个反腐败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底线伦理的一种践行，当然是要求主要要求官员。其实中共的领导人多次谈到，如果不大力反腐败，就可能亡党亡国。
除了官员腐败，救死扶伤的医院、教书育人的学校也只顾捞钱，见死不救，拒学门外。假药、假烟酒和其他各种假货充斥市场，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假政绩满天飞，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堕落之深。不过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裴敏欣博士认为，并不能说中国社会道德溃败。他说，中国民众的道德正在觉醒。
有人讲中国现在社会道德溃败，我认为 这个观点不一定能成立，因为你看许多中国的社会现象，可以看到很好的一面，比如说，有越来越多人能参加公益活动，而且你给中国人民一个选择，他们都是选择对的。
他说，即使在政府的高压下，中国的宗教团体，尤其是基督教会，仍在快速发展，维权律师也越来越多，捐款人数和金额大增，这些都是道德觉醒的体现。专家指出，中国道德新生的关键是改变政治制度，政治干预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何怀宏说，
我觉得改善呢，可能是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制度的改善，再一个方面就是民间的这个力量能够起来，就是说在社会上能够出现一些他的各种各样的组织社团舆论，然后呢推动道德自发的能够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的来干预或者是管制来解决。
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其实对重建道德怀有恐惧。裴敏欣说，
政府他对社会道德的重建，他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怀疑甚至是恐惧，因为社会道德重建会涉及到有更独立思考更有正义感的个人跟组织的出现，这是共产党不愿看到的。
他说，道德觉醒将威胁到政府的生存，可是政府也不欢迎道德沦丧，因为道德沦丧可能会导致社会崩溃。专家说，中国的道德有衰败的一面，也有苏醒的一面，在两者角力的过程中，没有民主法治对官员权力的约制和平衡，是道德重生的最大障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采访报道。
香港几个人权组织最近将派代表赴瑞士日内瓦，对联合国审议中国酷刑状况的专家委员会进行游说，反映这些组织所指的中国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状况。同时呢，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注，呼吁北京坦诚地面对严重酷刑的问题。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1964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大陆民主和人权状况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四上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副主席蔡耀昌代表支联会11月14日飞赴日内瓦，就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提交的报告进行游说，并向委员会陈情。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由10位国际人权专家组成，定期开会审议各缔约国政府提交的报告。该委员会11月9日至12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第56次会议，其中2天举行听证会，质询中国政府代表。该委员会今年年初曾向中国政府提交这次审议的问题清单，并于11月17日和18日举行2场听证会，由委员会质询中国政府代表以及中国政府代表答询。委员会将于12月9日发布审议结论。支联会介绍说，蔡耀昌将利用11月16日委员会听取非政府组织的陈词及作出提问的正式会议，以及委员会委员与非政府组织的非正式会议等场合和机会，向委员会重点提出多项关注，要求委员会敦促中国改善，其中包括六四滥杀和滥捕、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等不断打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重判囚禁至今、妻子刘霞长期被软禁、维权律师高志胜在狱中被酷刑对待、其他维权人士被打压、意见人士被强迫监视居住、违反基本人权保障等。支联会主席、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长期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也将派出副主席张耀良大律师同赴日内瓦，向委员会主要陈述自今年7月9日超过300名中国维权律师 律师助理、律所人员、家属以及人权捍卫者等被大规模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失踪的情况，以及对至今仍被监视居住或失踪人员可能遭受酷刑虐待的关注。蔡小昌对美国之音表示，智联会在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正式报告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互动向委员会汇报他们所了解的有关中国出现酷刑的最新情况。他说，
我们所了解，其实中国现在还是存在很严重的侵害人权啊，甚至有酷刑的情况。我们向这个联合国的专家委员会报告，给这个委员会多一些资料，让他们给中国政府咨询，也要求中国立即的做些改善。我们觉得中国政府更有责任去履行这些人权的公约，包括禁止酷刑。
对于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发生酷刑情况严重违反人权，中国政府一贯批评相关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只是谣言和谣传，并称中国严格禁止使用酷刑，而触犯者将会根据法律惩治。中国为避免酷刑做出了有效的努力。蔡耀昌表示，签署过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中国政府一贯否认有酷刑情况，那中国政府则有责任允许独立的国际调查小组进入中国展开调查。他说，
希望他敦促中国政府全面的禁止酷刑，尤其是应该按照公约的规定，允许国际的一些独立的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任何关于可能出现酷刑的投诉。中国政府如果他向国际社会说中国内部没有酷刑，那他更应该有责任让国际调查团进去中国调查。
此外，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说真话。声明表示，在中国20多年来最严重的打压人权行动展开之际，中国没有对联合国的酷刑审议做出坦诚的回应。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亚·理查森女士在声明中表示，酷刑在中国是一个每天发生的现实，现在是北京向全世界说明这个问题持续存在原因的关键时候。中国官员在质询期间的任何虚假、规避或者混淆，只能加深酷刑幸存者的痛苦，而诚实的讨论则表明愿意改革。人权观察今年5月曾在香港发布题为《老虎凳与牢头浴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酷刑》的最新报告。这份长达145页的报告，基于人权观察对数百份中国各地法院新近公布的判决书的分析，以及对48名近期在押人员及其家属、律师和前官员的访谈，认为中国政府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遏制警察酷刑与冤错判决的各项措施远远不够，无法解决审讯期间嫌疑人遭受虐待的问题。中国政府对待外界有关公安酷刑指控的一贯回应是，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最早的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坚决反对酷刑，颁布了有关禁止酷刑的立法，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体系，完善了对酷刑的预防、监督、惩处、赔偿等机制。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再次重申严厉打击酷刑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中共主管公检法的最高机构政法委发文要求律师维护信访人的权益。在中国，谁来管律师？是律师协会、司法部还是政法委？在中国的律师们都非常清楚，只有后者才掌握着律师职业资格的生杀予夺大权。但是呢，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律师的主管单位当然应该是司法部。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文规定，律师协会可委派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近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好几百律师或维权工作者遭到逮捕。因此，对中央政法委的此文件，有律师感到很奇怪，因为现行的法律条文中并没有禁止律师代理信访案件的规定。但他们也谈到，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敏感案件可能会遭到律师协会或司法局的干预和干涉。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文件全称为《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根据该意见，对不服政法机关法律处理意见，以信访形式表达诉求的，可由律师协会委派的律师为信访人提供法律服务，帮助信访人准确理解司法裁判文书，依法维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案例，律师应按照法律以及律师职业规范等条例从事工作，而律师协会一般都在各级司法部局的管辖之下。有很多律师就是因为维权而被律师协会下岗，剥夺了职业资格，而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中央政法委直接发文指导律师工作，在刘晓元律师看来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他说，
现在的中央政法委的一个文件下发说律师可以代理，这是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律师这个职业他从事的业务是按律师法还有相关的诉讼法律的规定，毕竟律师不是党委部门。
但他也表示，在中国，党下发的文件有时比法律规定更有效，因此该文件的下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律师代理信访案件扫清一些阻力，毕竟可以做到有文件可依。中国最高法院前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朴志强的代理律师莫少平说，从中央政法委的层级下发文件对律师办案做出规定是首次。他说，
上面来鼓励作为律师呢来去积极参与这个信访方面的这些案件。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当公民与政府或与其他民众发生纠纷时可以聘请律师代理案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律师们经常抱怨会遭遇来自地方政府或律师协会的阻力。刘晓元律师说，
有些地方政府就会说，哎，这是上访的一个事情，你们律师不能代理。
那么如今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中央政法委下发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在实操中的约束性有多大？莫少平认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现在仍然是很普遍的，中央的一些决策地方官员并不能正确执行。他说，
那么就是说作为地方的官员呢，那他为了所谓保他一方所谓的平安啊，所谓的维稳，所谓的那什么，那么他对律师呢这种去打压，这种去限制呢，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所谓维稳的手段了。
而鉴于大部分信访针对对象都是地方的官员和司法机关，中央政法委这份文件的约束力还难以估计。虽然文件规定律师可以代理信访案件，但具体谁代理什么案件还要听律师协会的安排。律师协会当地司法单位下属部门下属各地方有当地的律师协会。刘晓元律师介绍说，大部分敏感案件的信访人都不希望聘请当地的律师，但是各地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通常都是当地的律师。他说，
好，你上访的事情那说要律师协会给他指派，这就会出现问题了。律师协会指派的律师他可能会那个信访人他不大信任，对吧？他不信任，他说你是协会指过来的，因为一个很敏感的案件，那些访民也想得到一个公正公平的处理，他对就是协会也好，司法局也好，法律援助机构也好，他指定律是他的律师，他们确实有点不大是信任。
而从律师的角度，他谈到律师对其所属律师协会指派的任务也会感到压力很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两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三下午从洛杉矶飞抵华盛顿，展开他在美国首都的两天的行程。朱立伦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受到华盛顿地区侨界人士的欢迎，他说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向美方传递日前引起极大关注的马习会的真实状况。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朱立伦星期三抵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时受到华府侨界人士的欢迎，在被问到他在马习会之后来到华盛顿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时，朱立伦说，
我们都尊重美方的安排，那我们最重要是传达台美关系对于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台美双方的包括我们的安全关系，包括我们的经贸关系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另外对两岸关系上面，我相信这个是美方也非常关心的，尤其是马习会之后，那我也会把一些马习会的一些真实的状况跟美方的朋友共同分享。
据报道，美方对朱立伦的接待规格将会比照今年6月来华盛顿访问的民进党党主席及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待遇。朱立伦此次行程安排了与美国国会议员和国务院官员的会晤，还有在华盛顿智库安排的活动。当晚，朱立伦一行参加了华盛顿地区侨界举行的欢迎晚宴。他在致辞时说，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在宪法框架下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关系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和平与稳定。朱立伦还评价了马习会的意义。
上个星期四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要宣布马习会，在周末的时候，我相信在全世界，所有全世界大家的目光之下，大家见证了历史，这个是历史的一个崭新的一页，可以看到两岸最高领导人同时来握手、见面、会谈，这对于两岸未来和平发展、两岸关系长远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也证明了国民党执政的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年访美时，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公开的演讲。朱立伦此次将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与美国前官员以及学者举行讨论会。当被问到将向美方传达的信号与蔡英文有何不同时，朱立伦说，
我想我们一定非常具体地呈现出我们的两岸政策的务实可行性，以及对台美关系的重视，包括加入 TPP 等等，我们所提出来我方的就是我们国民党方面的看法啊，当然我也非常谢谢蔡主席对我这一次美国之行的祝福啊，我希望将来整个台湾大家能够朝野能够逐渐的凝聚共识，能够比较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台美关系跟两岸关系。
朱立伦在智库的讨论将采用闭门的形式，他表示这是尊重美方的安排。国民党文传会方面对记者说，因为美方对国民党的走向相当清楚，选择闭门是因为希望能对朱立伦、国民党以及最近的相关议题有深入的讨论。美国之音记者叶林、肖洵、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脸书日前出现大量的中国网民的留言，这个现象在台湾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脸书于本月10号深夜突然涌进大量中国网友的批评留言，这个现象也引发了台湾网友的回应，双方比战了将近8万则信息。蔡英文随后也留言表示，欢迎中国网友来到他的脸书页。他说，在台湾有许多时政的讨论，甚至公民行动，都是透过这个平台由人民自由组织起来，多元的声音也让我们在交流辩论当中一步步往更美好的社会前进。蔡英文还指出，希望这个难得的全新体验可以让新朋友更完整地看见民主、自由、多元的台湾，欢迎大家来到脸书的世界。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乐见中国网友可以透过脸书自由地表达意见。
对我来讲，扣除掉政治，对岸的政治意涵，我觉得两岸能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军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五角大楼说，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最近飞越了南中国海中国人工修建的岛屿上空。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们一直在这个地区的国际空域进行 B-52 轰炸机的飞行。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有过一次 B-52 的飞行，我甚至还不知道飞行的确切日期。中国地面控制人员曾经尝试和那架轰炸机进行接触，不过那架轰炸机继续其飞行任务，没有任何改变。而据国会山网站报道说，有两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周末飞越了中国人工修建的岛屿。10月27号，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呢，执行了一次自由航行使命，驶入中国舰进行造岛工程的主壁礁12海里范围内，中国提出了抗议。上星期，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访问了那一地区，不过美国国防官员说 B-52 的飞行任务是早已计划好的。伊斯兰国声称对贝鲁特郊区星期四发生的两起自杀炸弹袭击负责，爆炸导致至少37人丧生，大约200人受伤。这个激进组织的说法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但是爆炸事件与其他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如出一辙。爆炸发生在巴拉吉奈，那里是一个真主党控制下的繁忙的商业和居住区，真主党武装分子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警方说，两起爆炸间隔几分钟，第三名自杀炸弹袭击者的炸弹没有引爆，后来呢，在废墟中找到他的尸体。幸存者报道说，到处是血迹和尸体。一名男子说，他当时感到是世界末日来临。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真主党一名官员说，星期四的恐怖袭击不会吓倒他们打击以逊尼派为主的伊斯兰国的努力。贝鲁特的巴拉吉奈一带呢，以前也遭受过恐怖袭击，逊尼派激进分子曾威胁发动更多袭击。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谴责了爆炸事件，称那是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他在推特上说，袭击平民目标是卑鄙和无理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领导的联军将在未来几周做出更多努力，限制伊斯兰国生产和销售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而这帮助这个恐怖组织呢，为军事行动筹集资金。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说这番话，之后呢，他将展开一次三国之旅，包括到维也纳参加有关叙利亚政治未来的会谈。克里说，联军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发动了8000多次空袭，打击伊斯兰国的领导层。他还表示，联军已经缩小了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范围。意大利警方宣布在欧洲不同国家展开一系列逮捕行动，这是针对涉嫌参与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进行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当局说，突袭的目标是总部设在挪威的一个库尔德招募团伙，他们通过互联网向未来成员灌输激进思想，并将这些人送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组织并肩作战。这个组织至少六名成员在意大利被逮捕，4名成员和3名成员分别在英国和挪威被捕。另外，意大利、德国、芬兰、挪威、瑞士和英国当局搜查了26个地点，没收了物品和文件。欧盟做出决定，设置一个援助非洲的价值20亿美元的基金，用以帮助非洲各国抗击贫困和战乱。各方普遍认为，是战乱和贫困导致了最近几个月来引人瞩目的大批难民涌入欧洲的现象。欧洲方面表示，这一基金的目的是推动非洲各国的经济机会均等、安全及发展。欧盟担心，如果难民潮继续下去的话，将危及到欧盟的申根计划，也就是欧盟各国之间可以免签证通行。首尔消息来源星期四说，据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名亲密助手被清除，作为惩罚似乎正在接受再教育。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的崔龙海一度被认为是金正恩的叔父张成泽2013年被处决后朝鲜第二号选手国际要员。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